掌握历史，了解社会，学习文化，走入美国。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走入美国，我是子涵。在川普上台之后，美国社会出现了种种的争执，好像这个社会有点分裂化了。但是呢，在我们看来啊，其实还不是这样。这些争执和所谓的分裂呢，其实是非常深刻的意识形态的争论，或者说是美国的价值之争。那么这里头就涉及到这些价值到底是什么呢？美国是一个非常非常独特的国家，近250年前定位的宪法，到今天这个宪法呢，除了增加了一些修正案，几乎是没有怎么改过。美国250年的荣景经历了几次大的战争，每次战争都是以胜利结束，所以今天美国是世界第一强权，在经济、文化、科技等等方面都是全球的领导者。那么这些事情是偶然存在的吗？这和当初美国奠定的关系是什么？美国今天出现的这种深刻的价值之争，它的本质又是什么呢？这是我们要一起来探讨的话题。对于我们华人来说，探讨这些话题，对于我们深入了解美国，找准自己发展的方向，或者说自己对社会的贡献，是至关的重要。子涵和方伟采访的是 Paul Skousen 先生。Paul Skousen 先生是美国著名的作家和大学教授，他之前在里根时代的白宫里工作过，在中央情报局 CIA 也工作过。他的父亲是 Clion Skousen 先生，父亲在1981年出版的一本书叫做《飞跃五千年》The 5000 Year Leap。那这本书讲的是28个有关美国的立国原则。Clion Skousen 先生现在已经是作古了，他曾经是知名的作家、演说家，擅长美国的宪法、经济学还有历史学等等领域。他也曾经在美国的联邦调查局 FBI 工作过16年，当过大学教授11年，也是美国著名的杂志《法律与秩序》的主编。飞跃五千年这本书可以说是他最著名的畅销书之一了，之前呢也是被推荐为全美大中学生的一本必读书。好，那我们首先请教嘉宾的就是美国的这28个立国原则，它是什么东西？是怎么找出来的呢？
When my father was in law school, he was taking a constitutional law class. This was 1935, and he was excited. It was a thick book, 3 inches thick, and he thought, "Oh, great! I'm going to learn about."
好，那么我们的嘉宾就说呢，他说。这是我爸爸 Clion Skousen 呢，在1935年的时候呢，他在这个法学院在读书啊，当时修了一门课叫做宪法学啊，宪法法律，课本的三寸半厚啊，英寸啊，三寸半厚，他觉得哇，很高兴，因为他很想学这个宪法怎么回事啊，学到这个美国的自由的来源呐、啊，美国的自我管制的来源等等之类的，结果学了之后没有这些内容。他就去找教授啊，他说怎么回事，这里头没有讲到这些宪法呀、自由啊这些个美国立国的这些原则。他老师说就没有啊，那你要想学这个，你去修哲学课吧，或者另外找点什么课修修看看能不能找得到。
And it turns out that these 28 great ideas did not exist in writing distilled. A person had to go dig them out, go do a lot of research. And who's going to do that?
事实上呢，他说这28个美国的立国原则啊，不存在，在书面上没有，得有人把它挖出来，再找出来，得研究出来。那谁能做这个事情呢？其实到后来就是我老爸他自己了啊。所以呢，他其实就是花了不少的时间呢，回去读啊，这是个读美国的这个自由的来源、自我管制的来源，这些最基本的原则到底是哪些？那随着他的研究呢，这些原则就一个个的就浮现出来了。
And after he came to 28 ideas, things started to repeat themselves, and he couldn't find anything else. And so,
当他把这些原则总结到28个这个数字之后呢，他发现再出来的东西呢就跟以前有重复了啊，所以他基本上就得出结论说，这28个原则呢就是美国这个国父们啊，他当时立国的时候他们所凭据的原则的这些本质，就这些了啊。 所以呢，那这些原则呢，阐述了这美国如何是当时是创立了叫做自我管制的这样一个能力，或者就是说制度。因为美国它其实是跟以前不一样嘛，以前都是有国王的嘛，他们现在就是说老百姓可以就是说无王而治啊，用自己的这个人民来管理自己。那么如何来设立这些制度，能够让将来没有一个所谓的精英集团可以跑来攫取权力，奴役大众。
So that's where the 28 ideas originated in this form. If you were interviewing my father, he would say, I did not come up with these myself. I just dug them out.
今天呢，他说，如果你去采访我爸爸啊，假如他还在世的话，这28个原则是哪里来的？他就会说呢，这28个原则不是我的，是我挖出来的，是我找出来的，它原来就存在啊。这28个原则它的来源是来自于几千年来啊，人类千年来的这些伟大的政治哲学家，这些伟大的思想家，从他们那里总结出来的。一个人民啊，如何到底能够拥有自由，如何能够建立政府自我管制。
好，那爸爸 Clarence Scotson 先生到底是怎么把这些原则给挖出来的？
掌握历史，了解社会，学习文化，走入美国。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走入美国，我是子涵。好，子涵和方伟继续和 Paul Scotson 先生的访谈，谈的是 Paul 的爸爸 Clarence Scotson 先生的一本书《飞越五千年》。这本书讲的是美国28个立国原则。那刚才我们正在谈的是这些原则是怎么被找到的，爸爸 Clarence Scotson 先生到底是怎么把这些东西挖出来找出来的呢？
My father wishes it was that easy to find it in a book. My father went to several sources. He read the writings of the founding fathers, the main people involved in writing the Constitution.
好，他就说呢，我爸爸的这个研究了有几个来源呢？一个来源呢，就是这个建国先父们他们当时的手稿啊，包括那个时候他们写的信件呢，他们的发言记录啊，他们当时所记录的东西。另外就是当时有一个党派，就是联邦党人呢，叫 Federalist， 他们写的论文以及他们为如何建立这个国家所做的一些辩论的记录。还有呢，就是历史上的一些伟大的思想家啊，包括说西西罗呀，包括亚当史密斯啊，包括这个约翰洛德啊，包括孟德斯鸠啊，这些历史上就是非常有思想的，他们的这些研究的成果。
And so to do this, my father himself had to be a good historian, and he was, and he enjoyed going through all the early writers and pulling together their best ideas.
那做这件工作呢，其实就要求我爸爸变成一个历史学家。那我爸爸还真的很喜欢历史啊，所以呢，他就在这些书中去挖掘这些伟大的这些个思想啊。他说，其实在我爸爸的那个书架上放的那些书啊，就是美国立国先父他们当时做他们的研究的时候同样的书，他们读的是一样的书，比如说像这个波利比亚斯啊，或者说黑石啊，这些人写的书啊，这都是当时英国人呢、啊。他们已经没有出版了啊，很多人都没听说过他们。但是呢，当时这个先父们就读了他们的书，那我爸爸也是读同样的书。总而言之吧，从这些失传的书中呢，都能找出来当时他们建国的时候呢这些理论的依据。
接下来我们的问题是，这本书名叫做《五千年的飞跃》，或者叫《跨越五千年》啊。那这个书为什么起这么一个名字呢？
The 5,000-year leap is a really interesting idea for a book title. What my father noticed when he was looking at world history and economic history and political history, he noticed nothing really changes in the world.
他说，对，他说一个书起这个名字确实是有点有意思啊，就是有点特别啊。他就说呢，我爸爸呢就是研究历史嘛，研究了世界史、世界经济史、世界政治史，研究下来之后，他就发现呢，有些东西是不变的，无论是什么样的文化，无论是什么样的国家，那么它都是不变的啊。也就是说呢，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来说，那么有一个人取得权力啊，随着他越来越强的时候，那么他的人马越来越多的时候，他就会变得独裁或者变成暴君。这件事情呢，在很多地方一再的发生。
And my dad said, "Look at that. You know, Rome. It went through 30 or 40 changes of leadership, but it was always an assassination or an overthrow. And then the people were still in slavery throughout the reign of the new...
我爸爸就说呢，你罗马的历史啊，30到40个古罗马的这个领袖啊，我想他说的就是要么是皇帝，要么是执政官呢，他们要么就是被暗杀了，要么就是被推翻了啊。总而言之，就是周而复始的不断的发生这样的事情。那很多人呢，仍然是被奴役啊。所以呢，我爸爸后来就提到说，启蒙时代，这是17和18世纪之间的这个欧洲的启蒙时代。那个时候呢，这欧洲开始走向世界了，出现全球性的贸易。
Suddenly.Along comes this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this Constitution, and suddenly the people in America come across a formula to govern them.
然后呢，在这个时候啊，就突然出现了两个文献，一个叫做美国的独立宣言，一个叫做美国的宪法。突然呢，他说呢，就是有这么一个国家，人民开始找出一个自己治理自己的方法，而突然呢，这个国家它所拥有的繁荣啊，它的自由和它的幸福都在节节上升。
And so my dad looked at that and he said, there have been 5,000 years of stagnation. Suddenly we've leapt into the modern world. I'm going to call my book The 5,000 Year Leap.
好，我爸爸看到这些现象啊，他观察到这些现象呢，他就会觉得说，你看人类5000年呢就都是那样的，结果到这儿一下就跳到了现代社会，他就说，那我把这本书叫做《飞跃5000年》好了，就这么来的。
好，那这些古老的立国原则为什么到了现在对于今天的社会还重要呢
？Right, it is so critical to individuals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source.Of their freedoms, or they will lose them.
那他就说呢，这点非常关键啊，对于每一个个人，我们美国的每一个个人都要意识到我们自由的来源在哪里，不然的话呢，我们会丢掉我们的自由。为什么呢？他说，因为自由呢会带来繁荣，而繁荣呢会让我们带来对一些重要事情的忘却。
So, for example, it's important for people to pay attention to virtue.Virtue is a really good word. It actually means.
好，他说，比如说吧，啊，有一个概念很重要啊，叫做道德。那什么叫道德呢？道德就是说呢，有勇气、有力量去捍卫正确的东西。比如说吧，有人受到伤害，是不是？你为他鸣不平啊，你能够有勇气站出来。但是如果这个伤害你的是政府怎么办？那么强大怎么办？所以呢，在这里呢，美国人概念中的道德啊，就是说呢，有勇气捍卫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我们的文化。
If all of us turn our attention to ourselves and we say, all I need is a house, a car, a job, a paycheck, you know, if that's our only focus.
如果说我们放弃道德啊，只注重我们自己的利益，比如说呢，我就关心我怎么买到我的房子，我。怎么拿到我的车子？怎么能找到一份好工作？大家都这么想的话，那可以啊，政府都可能会给你这些啊。比如说，你可以去瑞典，那边你不工作，每年给你16000美元，你觉得真是太好了，这么好的日子啊。但是呢，繁荣所下面的这些根基呢，在这种制度下，它会腐烂，它会烂掉，最后整个东西会垮掉的。
Look at Rome.Look at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It was built on a lie. It was due to collapse. So if people forget these principles of freedom in their personal lives.
好，他说你看啊，这个罗马帝国，看苏联是吧？这都是强大的帝国，但是它的基础是谎言，所以它会垮掉啊。如果说我们在我们的个人生活中，我们不注重个人的这样一个美德的话呢，那么坏人就会夺取权力，坏人就会随便给我们课税，他会毁掉我们的繁荣，最后会毁掉我们的文化。所以对于我们个人来说啊，具有道德的这样一种原则啊，对我们来说是非常的重要。
Alan and Lisa, there's a long discussion here, and I don't want to eat up all our time, but if a man and a woman commit to marriage, and the man cheats on his wife,How can you expect him?
比如说啊，男人和女人之间是吧？夫妻之间，如果你夫妻之间有这种欺骗你的配偶这样的行为，然后你作为一个政治领袖的话，你会不骗人吗？你会骗你的太太？你不会骗别人吗？所以呢，他说这个个人的这个道德啊，这个道德源自于个人的生活，源自于我们自己的生活啊。我们只有个人生活上有道德的人，我们才能放心让他领导我们的国家。 那说起这有点像我们华人的这个修身齐家是吧，治国才能平天下啊，从修身开始。
好，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掌握历史，了解社会，学习文化，走入美国。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我们的节目，我是子涵。子涵和方伟采访的是 Paul Skousen 先生，美国著名的作家和大学教授。
好，那我们这里呢再追问一个问题啊，那么我们就问这个 Paul， 你说的这些原则都很好啊，不管怎么说是200多年前的事情了，社会在发展，那有人就说社会叫发展，时代不一样了，什么都在发展和演变之中，那些东西为什么还重要呢？
Right, thank you. That's such an excellent question.The great problem that occurs with progress is we believe that some.
他说这个问题很好啊。他说呢，我们很多人都认为说我们的社会确实在发展啊，到了这个互联网时代是吧？到了什么都是数字化的时代，那么什么都会变，包括我们的人性在内都会变。他说这是一个误区，不管社会如何的发展，人性它是不变的。
You can take a pioneer of h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200 years ago, and you can steal the man's horse. He's going to be angry. Well, if you steal a man's car today.
好，那么如果你回头去看啊，当初200多年前的一个开发西部的人是吧？你偷他的马，他会生气。今天你偷一个人的车，他也会生气，人性是不变的啊。所以这里有一个误区啊，一个误解，认为说这个当初写的美国宪法针对的是那个时候的美国经济啊、美国的交通啊等等之类的，它是不是的？这个宪法不变，在于它这个宪法谈的是人性。
Human nature will always rise up and take advantage of one another unfairly. So the reason the Constitution is not old-fashioned and can never be old-fashioned.
宪法它所针对的就是人取得权利之后呢，他常常自然的呢，他就会这个滥用他的权利啊，他就会为自己谋私利。那么他说，我们的宪法过不过时？它不会过时，永远也不会过时，因为它所设计出来的就是针对这种人呐、啊，就是容易利用权利控制别人、掌握别人的这样一种习性啊。就是防止人呢、啊、攫取权力，然后滥用权力，这种倾向啊是地球上有人以来就一直出现的情况，而且会一直往下去。所以宪法针对的是这种恶习。
We have this wonderful document that for once captures all of that human inclination and puts it into a structure so that people cannot abuse one another.
好，这个宪法呢，它就一次性的，它就是很神奇的，能够写出这么一套规则来，然后阻止人性的这种利用权力啊，攫取权力之后，然后就是滥用权力的这种倾向啊。所以时代呢，不管怎么演变，到了互联网时代，到了汽车的时代，到了很多 app 的时代，那都是一样的。所以宪法所抓住的就是这个人性的问题。
So that's the answer. The Constitution is not old-fashioned.Because human nature never changes.
好，我就是这么回答你的问题啊。宪法呢，在这个意义上呢，它不是个老派的东西，它不会过时，因为人性呢，它不会变的。所以想说宪法过时的人呢，他心里就有个算盘，他要攫取权力。
好，那我们追问的问题是啊，法国的宪法啊，它已经是改过5遍了，但是美国的宪法呢，它一旦写成之后啊，就基本上没怎么再变了。为什么会这样呢？两国的宪法区别是什么呢？
Yeah, well, there, the French and some of the other constitutions, they were good, valiant efforts, but they still did not strike the correct balance.
好，那我们的嘉宾就说呢，他说是，他说。那些宪法存在的问题是什么呢？它没有解决这个两个权力之间的平衡问题啊，也就是政府的权力和人民的权力到底边界在什么地方。他说美国宪法的独特之处在于什么地方呢？就说这个公权力啊，权力啊是在人民手上，我们从来不把这个权力就交给政府。
I don't have the right to come take your car just because it's a nice car or better than mine. Well, neither does our government have that.
好，比如说吧啊，我有一辆很好的车子是吧，你就说那我要这个车，你就可以把我从手里抢走，对不对？那当然不行了，政府也一样，政府也不高于人呢，别人不能抢我的车子，政府也不可以抢我们的车子，所以呢是一样的啊。在法国呢这些国家呢，那它就不是这样，就政府拥有比人民更多的权利。
That's one reason. The other reason is we insist on strong representation by the people, all the way down to the local neighborhood.
好，这是美国和法国的一个区别啊。另外一个区别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强调民意代表的作用啊。这个民意代表从最上层到社区最低层，层层都是这个样子。但是在法国呢，他是把权力啊，他是吸纳到不同的政府阶层了，就是高层权力就越大，到了老百姓，他剩的权力是不多的。
When the French Revolution occurred, they had a chance. When Napoleon came along, they had a chance.
后来在法国大革命的时代呢，在拿破仑的时代呢，他们其实是有机会啊，重写他们的宪法，然后呢，把权力真正还给人民，但他们没做。在他们的这个宪法中呢，中央政府的权力还是最大的啊，所以他们的宪法就得一改再改。
好，那我们的问题是说，这些美国的先父们，他们是怎么想到这些的呢？他们怎么能够做得这么好呢？
Yeah, you know, opposition in all things, that's the term to keep in mind. No matter what we're up against, there is...
嘉宾就说呢，Paul就说，那么首先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什么事情都有它的对立面啊，有它的反对面。当时呢，他们在殖民地啊，美国殖民地这个生活的时候呢，就好像是英国的一个英国的法律就适用到这边来，他们会觉得他们好像跟这个英国宗主国啊是一回事儿一样的啊。直到英王乔治呢，那个时候呢，就在美洲啊，弄了出一套这个殖民地的法律，跟英国是不一样的法律。那个时候他们就很生气，那为什么你用不同的法律来统治我们？
So here comes the great opposition in their society.
好，那个时候呢，他们就那时候美洲的这些个移民啊，他们在某个意义上呢，其实是英王，等于是英王，也不叫奴隶吧，就是总而言之是比较次等的这个公民啊，他们就很生气，就不断的去跟英王陈述啊，他觉得为什么你用不同的法律来对待我们呢？他们就不断的去请愿，不断的去陈述，到后来呢，就是一点结果都没有，他们说我是您的这个臣民啊，为什么不像英国人一样对待我们？英王还是把他们踩在脚下，于是呢，就在人民中激起很大的这个愤怒，他们就开始去想说英王到底违反了什么样的原则？那个时候一些伟大的思想家就出现了。
And they would go to the court.And the court here in America would be overseen by some royal subject, and they would go to the court and they would say, "Look, look at this eternal prince."
这些有思想的人呢，就会把他们的案子啊拿去这个殖民地的法院呢。当殖民地的法院也是英王任命的啊。那他就说呢，他说我们来到这儿，当时我们就是自治的啊，我们是自治的，我们这种自治连英王都尊重啊，为什么？他的法律不尊重，但是呢，不管怎么说，这些殖民地的法院的这些法官呢，都是英王任命的嘛，所以他还是会照着英王的这个意思啊来做裁决。好，于是呢，那这些法院呢，他们做的这个不公的判决呢，就触发他们去做法律上的研究啊，他们在法律上要去找出来我们的权利到底在什么地方。那么整个在这个怎么说呢，这些庭辩啊，或者为了赢这些案子吧，他们就学到了很多很多的东西，他们把学到的东西呢也就写成了这个文件呢、啊、或者写成了论文。当然了，到了后来和英王的冲突越来越大的时候啊，已经是双方是无法善解的时候呢，他们那时候就会说我们自己可以独立啊，因为我们已经找出来我们可以独立的法律的根据啊，我们的原则。所以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呢，当初的这个美国的先父呢，他们对这些原则的思考呢，就是这么来的啊。
好，那这些美国立国的原则对于美国250年来的这种繁荣和稳定有多大的关系呢？
For the first 150 years or so, it pretty much had everything to do with it. The free market cannot be free.
好，嘉宾就说在前150年呢，整个的繁荣都是来自于这些立国的原则。因为这个自由市场啊，自由市场呢的一个能够存在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政府你不要干预啊，政府你不要干预。但这些自由市场是需要一些基本规则啊，政府需要制定一些规则，但是最多也就是到哪去了，就是公平交易的规则。但是呢，到了1900年前后啊，美国就开始偏离当时的这个立国的原则了。
And you can watch how the more regulation the government began to impose.
好，从1900年以后呢，你会注意到啊，就是更多的这个政府开始制定很多的这个强制的一些个规则规章啊，那么我们会感到带来的损失。那么当然了，这个经济繁荣还在向前发展，因为它有个惯性，但是呢，我们的经济已经是带上了一种某种锁链，它没有办法像发展到以前那么快，或者是应该那么快，或者说那么好。
A good example is in 1913, roughly. Our government had borrowed, what was it? It was about $6 billion in debt.
这里头一个例子啊，就比如说吧，1913年的时候呢，美国政府呢借了60亿美元的债，那么呢，为什么呢？能让政府继续运转。我们这里问题就是说呢，为什么政府要借债啊？从那以后到1980年呢，政府的债务已经到6000亿美元了啊，那现在已经是若干万亿美元了啊。所以呢，就是说在我们的人民努力创造繁荣的时候，政府为什么要借那么多的钱？为什么要负债呢？负债的原因就是政府呢要用这些钱去创造或者维护他的那些服务啊，所做的那些社会服务，但是这些服务都是宪法所否定的，政府不干这些事情。
So the government should not be involved in all these activities that are costing all this money.
从宪法看来啊，政府根本就不应该提供那些服务啊。宪法所规定的政府只是管理一些国家大事和这个国家的安全，没有别的事情。但是今天呢，政府已经深深的介入了美国的经济啊，到处去承诺提供福利，这个帮助这个帮助那个的啊。他说这都是政府他不应该做的事情。那么他要做这件事情，他就要花很多的钱，他就要举债。
So to me, the brilliance of the Constitution is that this nation is able to move forward in spite of.
他说在我看来啊，这个美国宪法的一个杰出之处就是什么呢？就是有人在违反了这个宪法的一部分之后呢，这个国家呢仍然能够在这个宪法的保护之下往前走。但是呢，我们不能走这条路啊，因为这条路最终会把我们带向一个下沉，所以呢，我们要离开这条路，走回原来的路。
好，我们采访的是美国著名的作家 Paul Skousen 先生，和他的这段访谈呢，其实只是这一个系列访谈的一个开始，或者说是一段前言。这个系列访谈呢，将谈的是有关美国28条立国原则。之后我们会请 Skousen 先生系统的来讲述他父亲所挖掘出来的这些立国先父们所找出来的28个原则都是什么。这28个立国原则，每一个原则所描述的都很精准，我们的嘉宾他的解释也非常的丰富，那这些原则也都有他所带来的现实的意义。在以后的节目中，我们会跟您一个一个的讲，也让您了解这个国家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好，感谢您收听这次的节目，我是子涵，我们下次节目再见。